我们今天因缘具足，我们继续来看佛陀在因地修行的故事。然后呢，一面看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现在是不是也在行菩萨道，就是跟佛陀走的路是一样的，就是要成佛，学佛就是要成佛，要成佛必须要修菩萨道。菩萨道是什么？能行能行，难忍能忍。所以呢，前面有很多故事都会特别提到佛陀的一个人路，就是说包括父亲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仇，或是呢被毁谤之的那个事情呢，他都能够忍。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在现实世间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就说哦，死可忍，孰不可忍，但是如果是你学佛了，可不可以这样子，那是不是你到底是学忍还是学佛，可能从这边就可以分得出来了嘛。他说我们到底是要忍还是要争取一份的正义。那这边我们上次呢就把比丘尼毁谤的故事稍微谈过了嘛，对不对？那比丘尼为什么毁谤佛陀，当然你要说好像是半个月以前，但是呢学佛本来就是慢慢来嘛，然后多生多劫累积，所以呢半个月前跟那个多生多劫比起来差太多了，所以呢还是属于那种很短暂嘛，那我们就稍微这样子带到这边。然后呢还有呢鳖跟猕猴的故事，本来是两个是好朋友，后来呢因为一个离间语造成两个差点，就是他害了一个善知识嘛，就是让他的生命结束，然后呢最后呢两个变成分道扬镳。所以呢在学佛的路程当中，离间语也就是两舌，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个恶业嘛，那尤其我们一般有人都讲，他说你这种修行出发心很多嘛，但是呢真正的走一路这样子很能够坚持到最后，然后能够这样子很精进很勇猛的一直走修行这一条路的呢，其实是很有限，有事吗？很有限嘛，那尤其有人呢讲说女众什么业都很容易修嘛，就是口业比较难，那我们在座都是女众嘛，我们就彼此互相勉励，尤其是我们看了这个故事以后，你会发现说口业真的很重要嘛，然后很不小心的一句话，然后很可能就造成两舌，造成离间，或是呢你的一念的那个嫉妒心很可能就是引发出很大的其他的后果嘛，当然这个故事里头就讲他说本来是好朋友嘛，那天天谈的也都是那个大道理嘛，结果呢就因为太太的一个嫉妒心，然后呢讲了离间语后，两个朋友就是恩上断绝了，就是一切的恩惠呢就毁在那个时候，所以呢在学佛的路上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佛菩萨的告诉我们的，这是十二业，绝对不能做，尤其我们女众就坦白讲很难修的这个口业的话，要比较留意一点，不要随便想到什么就讲嘛，好，到这边应该是我们可能就是把那个鳖跟猕猴的故事讲完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讲到是说，我们看到那个幼童，小孩子其实坦白讲小孩子是最天真的嘛，对不对？那小孩子很天真，那在父母亲里头的心目中来讲，小孩子就是刚出生嘛，我们不要讲说父母亲嘛，一般人也会这样子，我之前造恶业，所以呢我现在生病，我之前杀生，所以呢我短命，我之前毁谤人家，所以我现在呢被毁谤被轻视被轻贱，这个无所谓嘛，这个就是我之前造的业嘛，然后我打他一拳，所以呢他还我一刀，我还可以体会到说这个是业报。问题是小孩子，其实小孩子天真无邪嘛，他有造什么业呢？然后怎么会被这个横难，就是洪水这样子淹没， 然后就结束他这一期生命呢，会觉得说，天道真的是什么天上与否，那个谁，孔子说的嘛，子路死了以后，子路是孔子最爱的徒弟嘛，然后呢，虽然是有时候孔子都很不留情的这样骂子路嘛，然后子路呢也是这样很天真活泼的，但是呢，子路有一天被杀死以后呢，然后呢，孔子就很难过嘛，就讲说天上雨，天上雨，就是老天要灭他了，要灭，就是要让孔子活不下来嘛，啊、哦，就好像那个父母亲遇到小孩子走了，就说啊、哎，小孩子都走了，我留下来做什么的意思嘛，啊、哦，所以会很难过。那你要说小孩子天真无邪被洪水冲走，当然会很难过嘛。然后呢，又一次又五百个一起。所以呢，这个业到底是什么业呢？会觉得说，哦，天，真的是那种，就是一般现在人就说没天理啊，哈、哦。那这样子的话，你要说，哦，那我们学佛的人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嘛？那后来这个佛陀就把这个五百个童子呢，就叫出来，让他们的父母亲看嘛，因为最难过的还是父母亲嘛。接着呢，五百童子呢，就从天上就下来。然后顶礼佛陀，那他们的父母亲也看到了，那看到是说啊、哦，我的孩子怎么变得这么好嘛？然后那孩子呢也跟父母亲讲说，哦，他就在天界嘛。然后呢，特别还劝导这个他的父母亲。那你要想看看，那个孩子是什么因缘，怎么会这样子？就同时五百个，然后去玩，同时就这样一命呜呼哀哉。然后我们一般人都觉得说，哦，那个是他过去不晓得，父母亲过去不晓得累积什么业哈，当然都会往负面的想。但是我们学佛以后都会想到说，啊，这个孩子的业力最轻，对不对？他不用受这个苦报。然后呢，也可能就说，啊，这个父母亲过去呢跟这个孩子结的缘呢，哈，就是说差不多这么短啊。然后呢，他不是来讨债的，孩子不是来讨债的。其实父母亲要照顾一个孩子。很不容易嘛，你说这个孩子很贴心，很怎么样？毕竟还是花了很多心血，啊、哦，像那个投以那个经济学来讲的话，那个真的是无限的投资嘛。那你能够想说，那他很贴心，他以后会回报？你要看到吗？不知道，哈、哦，因为坦白讲，你也要，你如果一个很照顾孩子的，你会想到说，我不会期待他再来回报我，因为为什么？他还有他的家庭要照顾，他也有要照顾孩子，他其实也很辛苦。所以呢，其实父母亲在投资孩子这一部分呢，就会觉得说是一种无限的付出。那现在这五百童子跟他父母亲的缘这样子的话，有的人讲说啊，他的父母亲解脱了，不用再照顾了嘛，不用再一直栽培，这栽培一个孩子其实要花很多精力嘛。但是呢，父母亲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呢，你要说怎么劝都很难劝嘛。那佛陀就用他的神通力啊，所以呢就示现那个神通嘛，然后呢就让五百童子回来见他的妈妈，见他的父母亲。然后呢，由他的父母亲最难放下的这个童子出现的时候，跟父母亲讲的时候，哎，父母亲当然会比较能够接受嘛，哈。然后呢，尤其他最后讲的这个部分就很重要嘛，他就说。他劝他父母亲不要再忧虑嘛，哈，不要再难过，因为什么？人各有命，哈，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那个命嘛，哈，就是说命的长短是，就是说那过去累积的，你如果长寿，就是你的过去累积的福报多嘛，就十八页哈，十八页的第八行，哈，过去的业，哈，可能就是你累积的福报很多，所以呢，你这一辈子会很长寿嘛，哈。那长寿的目的就是你修行的道上呢会比较有充足的时间啊。那现在呢就是说，哎，可能我的那个命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短短的几年就要离开了，所以呢人各有命哈，不可拘留，没办法就说你希望我长大再走，很难嘛。每个人的命就是不知道什么样，随时都要走嘛，就是人命无常哈，常随时要提到这个无常观的时候，哎。那你要怎么样面对无常的时候，就说随时，你都有可能随时都是第二期生命嘛。那我这一期生命能够在最后一个时段，我把握住机会哈、哦，就是说要努力，要精进哈、哦。 然后怎么样精进呢？以法自修，就是用佛法来修行，修习福慧。所以呢，人在三界犹如细球，就是说如果还在欲界，就是这个人间区，就是欲界嘛，或是在天界、色界或是无色界的时候，这三界呢其实都好像是一个牢狱，让我们很不自在嘛。那唯有什么情形才有办法自在呢？就是说要得到，要解脱，就是那个得到度世，就是解脱的意思。除非你离开了这个三界的轮回，生死解脱轮回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你才有办法自由。所以呢他说得到度世乃得自由嘛，才有办法自由。所以呢就是说要让他的父母亲呢要至诚的把身心归投在三宝当中，然后在三宝当中呢离开了这个三流，就是说脱于三流，就是三界的轮回嘛，然后你发菩提心，这样才是长久的，发菩提心你觉悟以后解脱以后才是长久的，然后呢离开这个四个烦恼，四类的烦恼，这样子你就有办法解脱了。那父母亲看到他的孩子这样的时候当然欢喜啊，然后呢就当然是发心学佛了。这个故事就讲到这边，就是说面对的，你要说我们面对老人家走，很可能就讲说啊，他的一起生命就是这时候呢功德圆满了。但是小孩子你要说哎呦怎么这样子，他好像是说夭折或是怎么样的话，可能你要想到说这怎么到底是父母亲的因缘还是孩子的因缘，人家都不是嘛。他说人各有命，每个人的因缘不同。好，那这边呢后来呢就接着就讲到第十八页，就是当那个佛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当一个鳖，鳖就是跟乌龟是差不多嘛，它是同类的。那龟的那个壳的话很硬嘛，那如果是网的话它的壳更大嘛，那更大如果说就在那个海中的话，你会觉得说好大嘛，一望无际，好像一个平地嘛。那去采宝的商人就以为那个是一个陆地，然后就在上面开始煮东西，然后呢开始把所有的那个家当呢通通都放那里。但是呢他那时候就要很忍耐，因为毕竟在他的背上放这么多东西，而且呢又在背上煮东西，就是烤嘛，所以呢他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呢他怎么办？他想说我如果太直接就沉浸去海底吸水的时候呢会把这些人都吓死嘛。那是一个菩萨呢更不能吓破众生嘛。所以呢他就想慢慢的，结果还是让众生会紧张，然后最后呢就劝他们就说其实不是嘛，你们不要担心，就说那个就是你们会沉默嘛，因为我真的是很热的嘛，所以呢我稍微一下，稍微进到水一下嘛，然后最后呢还是慢慢的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这就是一个菩萨的一个发心，就是菩萨他如果是说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去怪外界嘛，他就想着说我怎么样在保护，我尽我的能力在保护其他的人其他的众生，他不会说我现在要赶快脱离我的苦，然后呢还美其名就是说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就是说我现在先让我自己舒服，让我自己怎么样的时候，我再可以发大心去度众生。其实在当下那个众生也很重要啊，就在他背上那个众生，如果他万一沉下去的时候，这些众生就淹没了嘛。所以呢他就想说能够让他们很安心的就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一个故事鳖王的故事就是这样子嘛，那也是说明了那个五百商人跟舍利佛的一个关系嘛，就是跟他的前世有关。然后接着就讲到第十九页，第十九页的这个马玉经，马玉经的部分呢很可能就是说我们上次是稍微带了一下嘛，但是实际上没有这样子像之前的时候好好的把它每一句都稍微解释，是不是讲到这里啊？好，那从这边十九页第十行以前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说你有什么心得要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上这个课其实说从故事很轻松的方式然后带出一个菩萨道，其实目的也是说让我们在学佛道上呢能够比较用到一个实际生活上面、哦、不要那么严肃、哦、然后呢你如果有什么心得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都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再讨论一下、哦、然后在你们思维的过程当中我要告诉各位今天我们就不下课好不好，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是很急的你就从后面、哦、直接去上洗手间是怎么样、哦、因为今天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必须下去南部、哦、我们的学员、哦、里头的一个老菩萨已经往生嘛、哦、那因为当然说我可能毕竟我们还是团体嘛一家人嘛、哦、那他既然不在台北我也不方便说要各位也跟着下去啦，那如果是说各位想跟的话、哦、问题就是那个路途很遥远来回600公里、啊、我就不知道说有没有人开车嘛、哦、然后呢如果说要去我想说还是搭车会比较方便、哦、开车真的是很累，那今天就是说因为我接到消息的时候我先下去一下嘛，然后看情形怎么样然后再跟大家联络、哦、那如果说你们想去我看我们就是下一次嘛回去我去看了以后然后回来再跟你们看讨论、哦、那如果今天是因为有人会载我但是我不晓得还有没有位置，因为他必须要载很多那些要布置的东西嘛、哦、所以呢可能也不能说完全载很多人，所以今天下不下课，然后我们上到10点半，好、哦，然后中间有问题的，你就赶快提出来讨论。那你又说哪一位菩萨？哪一位？他说你还记得吗？我们有一个菩萨叫做高秋霞，然后他老菩萨97岁，啊、哦，97岁耳聪目明嘛，但是呢，就是人总是会有无常啊，婆婆啦，啊在白河。所以是很远嘛，如果说你那时候在台北的话我一定说我们现在就过去嘛，那在白河啊早上走好没有问题嘛齁，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看马玉经。好，马玉经他就讲到说19页哈，昔者长者蓄一好马出得之时自超，这个字怎么念齁，奔了齁齁，奔跑的奔齁，奔途不可预条，是欲备其举前两脚跳上游弋、哦、这个就很恐怖嘛、哦、他就说有一个长者呢他就养了一头好马嘛、哦、然后刚开始养的时候这个好马呢其实都跟一般小朋友一样嘛，蹦蹦跳跳的，那马的个性就是蹦蹦跳跳的嘛、哦、所以呢奔途就是奔跑嘛、哦，然后呢你没办法控制、哦、所以不可调御，但是当你想要骑它的时候呢、哦、你想要骑它的时候它就把前面的两只脚就举起来了，举起脚怎样，因为马要跳的时候你看那个飞腾的过程、啊、那脚就这样提起来就冲得很快嘛，你要在上面真的是命都会卖掉了、哦、然后你很难去控制，所以呢游弋四处到处乱跑横走不从近路、哦、就是说那走路都螃蟹走路嘛，呵呵，有时候我在人走路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奇怪这个人走路怎么这样，我到底要走他的左边右边，因为他是螃蟹、哦、因为他不走真他的那个路嘛，然后呢他就这样子穿过来、哦、路与沟渠涂树墙壁、哦、他说有时候呢就跳到水沟里面嘛、哦、然后呢或是呢就是越过那个墙嘛哈，然后是跟那个墙这样子就是擦撞嘛，那你在上面真的很痛嘛哈。其主长者甚怀嗔恨，这时候呢养他的主人呢就很生气嘛哈，然后还归在家边刮酷毒不与水草哈，这时候呢回去以后就好好修理了哈，就开始呢就把他绑起来以后呢就毒打哈，然后呢也不给他好的水草吃，因为马是吃草嘛、哦、所以不给他草也不给他水嘛、哦、然后呢独令穷困饥饿辛劳、哦、就说就让他这样子在那很困顿的时候，然后呢因为没有水草所以很饿嘛、哦、然后很饿的时候呢就会 起什么心，然后你要起嗔恨心不是嘛，他就开始在考虑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受到这种侮辱嘛，受到这种这么难过嘛，所以呢会起你的内心不安，所以呢就是心恼，然后呢就自克责心，自克责就是说这样子自己在那边很懊恼嘛，然后心中无计不知何施，就是说他的心里呢就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然后呢要怎么办呢，就 不知何施，就是不晓要用什么方法嘛，然后空中生出则告之曰，这时候呢天从天上就出就有声音出来，然后就告诉这个马，他说顺从其主实无患难，就说你要顺你的主人，就说那个天神就跟那个马讲嘛，他说你要顺从你的主人嘛，这样你就不会有后患，然后说你好好的听 当乖孩子嘛，然后呢自然你的主人会 对你很好嘛。这时候呢马心解、哦、就是说使马心解，这时候呢马的心就马上就了解了，明日长者故成其事、哦、就是说这个长者呢第二天这个长者呢然后就故意惩治他、哦、就是故意跨上这个马的背上嘛，然后骑着赤子骑嘛，以着安乐，马即受之。然后呢，就把那个因为要控制马的时候要有一个安乐嘛，就是跨在他的颈子，然后跨在他的那个嘴巴这边嘛，要弄好。然后呢，你如果一不听话的时候，走错的时候，他一拉，他的鼻子这边会痛嘛，然后颈子一拉也会痛啊，所以呢。就用这样子来控制他，不复跳狼，骑上安住，亦不为泰、哦、所以呢在这边呢他就说这个马呢就很乖的就接受这个，然后呢也不会这样蹦蹦跳跳了，然后呢他骑在这个马上的时候呢他那个马呢也不会这样子东跑西跑嘛、哦、东西南北嘛、哦、从而不为、哦、就是说那个主人要把它牵到东边他就跟着东边，他不会说违背他的意思嘛、哦、然后西边那就西边，所以呢就没有违背主人的意思，所以呢这时候这个主人就很欢喜，就给他鱼骨饮之、哦、随时消息，刚才是讲说不给他水草嘛、哦、那现在呢给他好的饲料，然后又给他 水的部分嘛、哦、所以呢让他饮嘛、哦、就让他喝、哦、然后呢随时随地都会考虑到这个我的马要休息一下嘛，不能给它 太操劳、哦、然后令饱满肥，然后呢这个马呢就很快的就慢慢的肥沃、哦、不是肥沃嘛，比较胖起来了、哦、比较壮、哦、19页，然后呢18行，然后胜气力、哦、就是它越来越胖，然后呢越来越壮嘛、哦、然后呢后来就再骑嘛，将行转，其将行转遂条罗、哦、就是说这时候呢这个你再给他以后再起的时候呢这个马就很条罗了，很能够随顺主人的意思，日日成就、哦、然后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就过了、哦、然后后生二子，自数岁、哦、就是说后来呢他生了两个马小马、哦、两只小马，然后呢过了几年嘛，自数岁过了几年，长者承之后不顺从，那长者呢这个主人呢就要骑这个小马嘛，后之不从嘛，骑这个马，然后 后就是指那个小马，他生了这两个小马嘛，然后呢不顺从，就跟他以前的妈妈一样，跳狼横走断绝江畔，就是说一样跟他妈妈一样这样子很活跃嘛，到处乱跳，然后呢那个你跨上去的绳子绑下去的绳子它就可以这样子让它甩断嘛，哈，就是不让你控制，垂杖加之，这时候呢这个主人长者呢就用棍子打他，不宜改行，哈，还归恶之，哈，但是呢这个小马呢还是马的天性嘛，就是很蹦跳嘛，哈，所以呢没办法改，然后呢这时候主人呢就是带回去家里，就跟他以前妈妈的想那个处境一样，把他绑起来让他饿、哦、 乃施己殃，食以臭惨。然后呢，让这个小马呢自己去考虑，好、哦，自己去思考，好、哦，那小马呢也觉得说，哎，我怎么会遭受这种恶的果报嘛？哈、哦，以前我当小孩子的时候，马妈妈吃什么我都可以跟着吃好的嘛，哈、哦。那现在为什么主人就把我绑在这边，然后呢跟我妈妈分开嘛，独自在这边，然后呢，然后给我吃的都是臭草嘛，不是很新鲜的水草嘛，臭的发臭的，然后呢阴雨浊泉，然后给我的水呢也都是很脏的水嘛，然后自作己受，何所复怨哈、哦？然后呢，这时候呢，这个小马呢就自己所造的，然后当然是自己去承受嘛，哈，果报自己承受，所以呢，何所复怨？还要怨谁呢？夜行见母，然后一个晚上呢，他就见到那个妈妈马妈妈，哈，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哈，小马嘛，哈，看到马妈妈，他就觉得好可怜哦，哈，好像是在外面都是这样子被欺负了嘛，然后回来呢，就看到妈妈的时候就很难过，就跪下来就问他说。为什么大家独见正睹不得水草？大家哈，就是他的长者嘛，哈，就是主人哈，马称他的主人就这样。为什么那个主人呢？只有对我特别不好嘛？以前他给你的都很好啊，为什么独见只有对我特别不好，正睹嘛哈，然后不给我水草嘛，然后甚至呢把我打得很残酷嘛，